李云娘把苏麻辣姑抱进了关帝庙。苏麻辣姑只是见了五次友，一时激动晕过去的。过了一会儿他就醒过来了。苏麻辣姑虽然已经削发为尼，但是三年来五次友的身影却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心头。此刻他睁开眼睛，只见五次友穿着一身天青布袍，又脏又破，露着棉絮，脚下穿着当年自己亲手为他做的那双布鞋，也已经破的露出了白布袜子。虽然脸色青黄，仍然不失温文尔雅的气度。他披着康熙的那件金丝猴皮袍，正在侃侃而谈。苏麻辣姑回过头来，又见身边坐着一位姑娘，虽然也是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但眉目间却露出了勃勃的英气。她是谁？怎么这么面熟呢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正是当年在沙河堡客店力杀刺客的小道士李雨良。啊，她果然是个女子啊，果然是个有胆有识的人。他怎么会和先生遇到一起了呢？他和先生眼下又是什么关系呢？如果他能终生侍奉在先生身边，自己也就放心了。但是自己的一切希望和憧憬也就从此消失了。啊，不，武先生永远在我心上，不会失落的。苏麻辣姑镇定了一下情绪，推开了云娘的手，挣扎着坐起来，听康熙和五次友的对话。只听康熙说：先生，刚才朕已经将形势说了个大概，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还请先生教我。哦，圣上，撤藩既已决定，就要义无反顾，竭力促成，以安国本。臣不懂军事，但却知备战乃第一要务，而选将更是至关重要的。周培公所说的很有道理，湖南决战已成定局，不知皇上打算派何人前去呀？朕准备任安亲王岳东、简亲王喇布掌管中军，居守湖南，令土海和周培公去对付王辅臣，康亲王杰书率兵到福建，吴三桂要反，就在湖南与他决战。好，皇上既已深思熟虑，就该决而行之。刚才皇上所说的中三郎香堂的事，虽然为祸京师，波及内宫，但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只能干些鼠窃狗盗之勾当，成不了什么大气候。只要圣上善于用人，可保无虞。请恕臣直言，若单为此事避难通州，使六宫无主，朝廷不安，却是得不偿失之举。望陛下速速回京，君安，臣自安，君安，臣安，民心也就安定了。康熙听了不住的点头，对，知我者先生也，朕决计采纳先生的忠谏，即日回京。师生君臣正谈得热乎呢，何贵柱匆匆忙忙的进来了，带着几个随从摆上了酒菜，一边忙活一边笑嘻嘻的说：主子，奴才家二爷回来了，以后陪主子说话的日子多着呢，请主子和二爷入席吧。奴才还干我的老差事，给主子们上菜布酒。五次友一看就笑了，哈哈，好好好，主子，那亏你费心了。哎呦喂，二爷您瞧说到哪儿去了？别说才分开三年呢，还就是三十年、三万年，柱子见了您呐，还是应该规规矩矩的伺候的，何况今儿还有皇上呢。柱子瞧着今天的事儿，还就是有缘分。你瞧，在座的 除了这位李姑娘，全是当年岳鹏殿的熟人。来来来，请主子入席。李姑娘，您是远客，也请这边坐呀。云娘看了一眼苏麻辣姑，见她面如死灰，知道是何贵柱的那番话又触动了她的心事，不由心中一阵难过。唉，看来他对武大哥的痴情比自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如今三个人共处一室，同桌饮酒，自己是该有个决断了。他走上前来，搀起苏麻辣姑，和他并肩坐在下手。康熙端起酒杯，向武次友致意。先生久经波折，终于又回到了朕的身边。来来来，请先生饮了这杯酒，全作洗尘，朕还有话要说呢。武次友诧异地接过酒来，一饮而尽。皇恩浩荡，臣永生难忘，不知圣上有何谕旨，臣自当恭从圣命。好，先生不失当年豁达胸襟，趁着大家都在这儿，朕想替武先生料理一下终身大事。这位豪爽正直的李姑娘，朕是第二次见面了，性情模样简直和当年的婉娘一模一样，若和武先生匹配，朕看倒是天作地设的一对啊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武次友还没说话呢，魏东亭立即表示赞同。好啊，主子说的有理，奴才瞧着也是这样好。武次友正要表态，突然看见苏麻辣姑脸色苍白，紧咬牙关，两只手飞快地转动着手中的念珠，不仅一阵心寒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但是他们俩人的这一切却没能逃过李云娘的眼睛。他深情地看了一眼武次友，又怜惜地瞟了一下苏麻辣姑，怀着深深的痛楚站起身来说，万岁和魏大人的关爱我领受了，万岁爷说得好，武先生正是为国效力之时，我也不愿以儿女私情来烦恼他。我这一生有两个愿望，一愿皇上早日诊灭吴三桂，报了我家的深仇大恨，二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。这两条皇上都能办到，我陪着武先生三年，兄妹相处，情同骨肉，云娘这一生能有这样一位大哥哥，终生之愿也就足了。众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说呢，却不妨他突然一个搓步上前，由身窜到魏东亭身边。魏东亭是何等机灵灵活的人呢，却也没能躲开，身子一麻，早被云娘点了穴道，腰间的佩剑也被云娘夺出去了，变起仓促，在座的众人不由大惊失色。狼神等人有的抢步过来护着康熙，有的就要上来捉拿李云娘，可云娘却微微一笑，怕什么？难道我会加害圣主和武大哥吗？皇上，民女之心已经剖白于圣君驾前，先生和苏大姐姐的事儿，请圣上和在座诸位成全。大哥，小妹不消，从此永别了。闭目端坐的苏麻辣姑一听云娘的话头不对，急忙大喊一声，妹子你听我说。可是为时已晚，云娘已经把剑架在了脖子上，只是轻轻这么一抹，万点红珠喷薄而出，香魂一缕杳然而去。武次友一下子跳过来，双手紧紧地抱着云娘的尸体，嚎啕大哭啊，云娘，云娘，你这是何苦啊，
都是我不好，我误了你了，你就这样走了，走了，撇下我走了，云娘，云娘。
一阵凄厉渗人的笑声回荡在关帝庙内，武次友简直有点疯癫了。康熙激动地站起身来，大声吩咐：小卫子，传旨起驾回宫，何贵柱用朕的御马车驾护送先生即刻回京，传太医立刻诊治，谁敢怠慢，朕要严惩不贷。这就这样，武次友被送回京城，住在何贵柱的家里。经过太医的细心诊治，他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，只是身体还十分虚弱。康熙皇帝来看了他好几次，武次友更加拘促不安了。他力劝皇上不要为自己担忧，要专心料理这风云突起的国事。说起来，康熙这一段也的确是忙得很。孙延龄、王辅臣等相继叛变，由此而生出许多的事端，是该一个个的解决了。他把熊赐履、索额图和明珠召进宫来，想听听他们的看法，商讨出一个好的对策。却不料刚开了个头，他们仨人就闹翻脸了。索额图是率先发难：万岁，记得康熙九年明珠奉旨去陕西，回来之后曾经夸赞王辅臣如何如何忠贞，如今王辅臣竟擅自杀戮朝廷大臣，举兵叛变，这件事明珠应该向皇上说清楚。明珠一听，头上就冒出汗珠来了，但是他很快就镇定住了自己，淡淡一笑说：呵呵，不用我说，这件事儿皇上从头到尾都是知道的。熊赐履却接过话茬，冷冷地说：未必吧，万岁爷恐怕也有不知道的事儿呢。
啊，熊大人，你说这话那是要置明珠于死地呀，你可是有名的理学大臣，如此说话恐怕算不得正人君子吧。
既然康熙九年我明珠就有罪，何以今日才弹劾呢？既然是弹劾，在万岁爷的面前你就该明白直陈，又为何这样藏头露尾呢？也不知你和索大人私下是怎样商定的，是来欺我呢，还是欺君呢？要是欺我，请到我的私邸，明珠甘愿受欺；要是欺君，那又该当何罪呢？康熙一看刚开了个头就跑题了，心中焦急，怒目而视：行了行了，你们三个都住口，朕召你们来是议论大事的，不想听你们互相攻讦。来人，去传王继贞觐见。说着拿起御案上的宣纸，啪的一拍，就连守在殿外的魏东亭都吓了一跳。索额图却毫无惧色，跪下奏道：奴才说的正是王辅臣的事儿，明珠在陕西收受王辅臣的贿赂，回来之后欺蒙圣主，致使国家封疆大吏惨死，他力主撤藩，眼见折尔肯等又一去无回，这样的乱国之臣实应处以极刑以谢天下。嗯，有这样的事吗？明珠，你受了贿吗？明珠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回主子，奴才没有受贿呀， 索额图今日是要借刀杀人，不过是为了车帆的事儿，与奴才意见不合，求万岁爷替奴才做主啊。康熙知道受贿的事儿眼前是无法查实的，现在也不是从大臣中追查责任的时候，他严厉地说，哼，大乱在即，朝廷无所作为，你们三个人可倒好，先是杀头砍脑袋的闹起来了，这如何能同心协力呀？撤藩是朕的主意，与明珠有什么相干呢？既或明珠也不赞同撤藩，朕依然要办，难道你们还要办朕这个罪魁祸首不成？这话说的分量很重，熊次履和索额图连忙磕头谢罪，却听康熙又说，朕何尝不知撤藩之难，朕已经准备好了誓败自尽，你们知道吗？三个大臣惊得浑身一颤，相顾失色，怎么你们吃惊了是吗？生死常理朕所不会，唯有天下大权不可旁落，朕宁为唐宗汉武帝敬业而死，也不效东晋南宋苟安而生。熊次履急忙磕了个头说，是，奴才明白，奴才等不识大体，不知大局，求主上治罪。索额图和明珠也连连磕头谢罪，康熙这才放缓了口气，哎，这还像回事儿？眼下大敌在前，朝廷君臣皆当同仇敌忾，共赴前驱，大丈夫立德立言立功立业在此一举，朕为你们和解了吧，从此谁也不许再意气用事，你说呢？熊东元、索老三，这明珠，你呢？
是，奴才本来就没什么，熊大人和索大人的本意也是为了国家社稷，奴才这磕头果真能换来天下太平，那砍了也是应该的。二位大人放心，明珠是不会记仇的。
好，哎，这才是大臣的风范嘛！你们说，王吉珍该怎么办呢？是杀，是放，还是拘押起来呀？
明珠很清楚，王吉珍是王辅臣的儿子，对他的态度也就等于是对王辅臣的态度。刚才索额图还说自己是受了王辅臣的贿赂，此刻可不能为王吉珍说好话。所以皇上的话刚一落音，他就急忙说，主子，奴才以为王吉珍该杀，他父亲王辅臣如此辜负圣恩，外边的臣子们早就议论纷纷，既然他反了，朝廷就不能示弱，自当杀了他的儿子以谢天下。索额图也急忙说，皇上，谋逆大罪属十恶不赦，大清律早有明文，不分首从，俱应凌迟处死，诛灭九族。康熙点点头，又看熊次履，熊次履也急忙说，主子，如今朝野震动，都说王吉珍应斩，奴才倒有个愚见，不如拘禁起来，使王辅臣不能专心用兵更好。康熙站起身来，在殿内来回的走了几步，突然停住脚步说，朕昨天问了武先生，他倒以为放了为好。三个人听了都是一惊，武次友为何突然发了善心呢？康熙微微一笑，你们不要惊讶，朕刚听到武先生的话也是不解，现在先不说，把王吉珍带来问一问再看吧。
东亭，王吉珍带来了没有？
王吉珍已经来了，因为里边正在议事，犟驴子把他拦在养心殿外边的垂花门前候着呢。听到上边传呼，王吉珍急忙答应一声臣在，便小心翼翼的弓着腰疾步进殿，跪伏在地，奴才王吉珍恭请圣安。康熙没说话，背着手在殿内来回的走动，殿里静极了，王吉珍趴在地上不敢抬头。正在心慌意乱之时，突然康熙停在他的面前，厉声问道，王吉珍，你父亲反了，你知道吗？
啊，奴才本不知晓，近日有些风闻。
又是一阵沉默，几张纸飘落到王吉珍的面前，他双手捧起来，只念了几句，脸上已经冒出了冷汗，失神的把折子捧给旁边的明珠，浑身像打摆子似的，一个劲儿的发抖，嘴里吭吭哧哧的，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康熙突然问道，王吉珍，你父亲反了，你怎么想？
听凭万岁万岁爷的发落。
王吉珍瘫的像一堆烂泥了，脑子里飞快的闪过了几个念头，看来今日是必死无疑了。康熙此时此刻也在紧张的思索，怎么处置眼前的这个人呢？要想杀掉他，那简直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但是昨天武先生说王辅臣反制不坚，杀掉他的儿子只能激他决心与朝廷为敌到底了，这个话不能说没道理。康熙之所以要见见王吉珍，就是想亲眼看看这块料，如果他是个有才有识的，那当然不能放掉，一定要杀了。如今看他竟是这副模样，康熙倒放心了，但又不想就这么白放了他，便宜了王辅臣。想到这儿，他说，哼，你这个马药子的大少爷，就这么点胆子？抬起头来听朕讲，天下千人反万人反，朕唯独不相信你的父亲会真正造反，若真的反了，朕不杀他，天也要杀他。莫洛这个人向来自大轻浮，你父亲手下又有不少人是闯陷旧部，很难节制，激出了这场平凉兵变，你父亲被裹挟弹压不住也是有的。
王吉珍做梦也没想到康熙会这样说，连连磕头啊，多谢皇上，这是朝廷的恩数，万岁爷的明鉴呐，万岁爷的如此大恩，罪臣永世不忘。